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陆佳。听众朋友们，我又来做客了。
嘿嘿，陆佳，欢迎你来。
我说蒙哥，今天是周三啊，是科学新知的。我这学文科的跑到科学新知来忙乎啥呀？
嘿嘿嘿，很多事情可以忙啊。我们上星期三做那个我们两个认为很枯燥的就是怎么胜过罪的那个节目，还得到了不少反应呢。看来呢，尤其是弟兄都是这样被罪恶所苦。
是。
那我们上次也讲了，这个事情是100%属于科学新知，因为你别看这个大科学家，他们很多人还是不知道怎么样从罪里边脱身，对不对？
你说这里面有很多的技术问题，或者说有很多的诀窍在里面。
通通写在圣经里面。
是。蒙哥啊，虽然我好像也没读多少书吧，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看书的。然后居然今天对于看一则消息啊，对我感触蛮大的。
什么消息啊？
有一个弟兄发给我的那个邮件嘛，他里面就转发了两则新闻。有一则新闻呢是关于1994年的啊，在中国的。
1994年的，1994年
很早
不算新闻，那个不算旧闻。
旧闻。还有一则新闻是发生在1914年的。
已经成了历史了，那个都不叫旧闻，叫历史了。
是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海难。中国的那个呢，原来是发生在新疆哦。那在那个克拉玛依市啊，那个时候啊，举行了一次会议，叫两鸡会议。什么两鸡呢？其实
是公鸡跟母鸡。
这不可能啊，公鸡母鸡开啥会啊。一个是基本普及9年制义务教育，一个是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这叫两鸡。
两鸡，就亏他想得出来，这谁懂啊？那谁参加会议呢？
主要有4位领导的话，差不多有20人的那个官员领，然后有15所学校的中小学生，就教职员工好像700多个。
这是大人开会，是小孩开会，还是大家看热闹，是干什么？
其实呢就是一次演出啦，在舞台上表演一下节目啊，就请了15所学校的很多学生，包括这4位几个比较大的大小官员啊，一起来看这场演出。
那天不用上课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啦。结果呢，
但是最后出了一场大火嘛。那火因就是因为舞台后面啊有一盏那个台光柱灯啊，就是因为不符合安全消防的要求嘛，高温就酿成了大火，这么一下子就把很多的电线啊、光缆啊就都点着了。那点着就很多有毒气体就开始在那个体育馆的那个里面。
前几年美国也有一个记录，也是这样子，舞台上就是那种灯柱啊，那个温度很高，旁边有布啊、有沙啊什么，一下子点燃了。
是啊，就是因为那个纱布被点着了。
哎呦，
那个温度可以达到1000度啊，那个灯其实非常非常热。
那个火是瞬间一下子整个舞台就烧起来，屋子里的人就出不去啊，很怕人的。那边怎么样呢？
死亡统计出来差不多有325人死亡，136人烧伤。
是大人死亡，是小孩死亡？
哎呀，后来看看这个数字啊，真的有点触目惊心的。那288个人是学生。
是学生啊。
那我们刚才不是提了有20几位大小官员呢，居然奇迹一般的，那个新闻就说用奇迹一般的说他们无一人伤亡。最令人震惊的就是说，
这个如果是看表演，官员一定是坐在前边嘛，是不是？
对，据后来那个新闻报道嘛，警察也介入调查啊。原本啊，这个体育长啊， 安全通道全被堵死了，只有一个通道当时打开
的，堆上东西的或者门锁了，
是是是，
哎呀，
锁了。然后呢，那唯一的安全通道呢，原本是离几个大小官员，因为他们肯定坐在最前排嘛，
对，
离那个通道一定是最远的。
哦。
但是偏偏呢，就是当大火一下子窜起来的时候呢，据说有一位领导就站着说。孩子们都别动，请让领导先走。哎，这一句话就是深深的烙印在这一场火灾里面。
哎，领导先走，那孩子还真乖，就等领导先走。
是啊是啊，这句话也深深的烙印在那288位学生的家庭里面。看到这个消息还觉得蛮伤痕。让人愤慨的一点就是有些逃出去的官员啊，有一些人跑上自己的轿车就往医院跑，赶紧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还有一个女领导呢，因为她对那个体育馆比较熟悉嘛，她于是就钻进了厕所。她也知道这火势非常大，外面都是有毒气啊，因为高温加热啊，这个毒气都开始蔓延了，人很容易就窒息了。然后她就把厕所门一关啊，凭着他的力气就是
不让其他人进来，
学生，因为如果进来的话，毒气就会进来嘛。那学生一拥而入的话，可能他也会受不了。然后呢，他本来那个厕所可以容纳30几人的啦，如果是反锁，他就偏偏冲进去把门反锁了。然后出来之后呢，还很骄傲的，当然了，这两个骄傲是加引号的，就告诉记者说自己在逃生方面还有丰富的经验啊什么的。
哎呦，
哎，看到这个消息，其实心里面真的是深深的扎了一下。
那这些领导后来有没有被处分的啊？这个东西你也很难处分他，是吧？
当然了，最后国家还是给他们以玩忽职守罪判刑这样子。
哦，哎呦，这是蛮不幸的。那这则新闻怎么会和那个你说美国海难，这个海难最出名接近100年左右，不是就是那个大铁达尼号吗？
对对对对，王哥你真厉害。
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呢？
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啊？其实是同样一个必死的灾难啊，
对，很危险的。
但是两边的人做出的选择和最后的情况却是完全的不一样。譬如说中国这个火灾吧，当这个火势一下子窜出来的时候，其实场面非常非常的混乱。那当然了，首先有一个领导说孩子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哎，这一走啊，等领导一走完，场面就无法控制了。
哦，那当然
啊，火势蔓延，本来你看嘛，就像小孩子看见个闪电打个雷都吓得半死 了。你看台上这个火一下子窜起来，烟一下子笼罩起来，你看孩子不吓哭了，就是拼命的逃啊。
对呀，
后来说有很多他们的尸体上啊，都能找到很多大人的皮鞋印啊，
哎呦，
还有一些高跟鞋的印记啊，你就能想到场面多么的惨。
这太难受了，所以大人从这些小孩身上踩过去。
是啊是啊。那相反的呢，在铁达尼号虽然它是一场海难，团员有2000多名嘛，相比起来也是可以说是一场更大的灾难。
铁达尼号有一些人生还嘛，对不对？
是有相当一部分的。
所以那个船上发生的事情流传出来就是靠这些生还者，对吧？
是是是，差不多有700多人获救吧。
哎呦，那不错。
但是印象给我们最深的就是一些就是生还的人讲论当时铁达尼号将要沉没的时候，那个船上的次序井然。
你那个 email 上面有一些实际的例子，你可以讲给我们听众朋友听听，复习复习吗？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些事情就是了。
有一个叫约翰侯伯牧师的，那么他本来是应邀去美国去布道去啊，但是他远远没想到他这一次的旅行却是什么遭遇了人生最大的一次
最重要的布道会。
对，当他看到这个船就要沉没的时候，船上的基督徒嘛，他就呼召他们都到甲板上来，大家手拉着手，牧师呢就在他们中间庄严地说，弟兄姐妹们，我们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我们已经信了耶稣，有了永生的盼望，不用惧怕。不过船上还有不少没有信的人，
哎呦，
他们还没有得救，若此刻失去生命，必永远沉沦灭亡。
对，
如果我们现在不跟他们抢逃生设备的话，可能还有更多的人可以获救，仍有机会使他们听到福音，信耶稣得永生。
是是是。
当时有相当一部分的基督徒嘛，他们就一起唱诗，然后心中也大受感动，然后就很有秩序的听着工作人员的安排，首先让妇女儿童啊登上救生艇。因为救生艇其实按照那个铁达尼号的设计啊，不能够承受这么多的船员的。 还有一些譬如说乐队的他们走上甲板，那在这些基督徒中间就一边唱的圣诗更加与主接近，在这些歌声中呢，随着船身的爆炸啊，电力中断啊，那就一起沉没在这个大海里面了。
哎呦，所以你说救生艇本来不可能装这么多，只是因为大家撤退的很有秩序，所以就救了更多的人，你是这意思是吧？
是，其中还有一些很出名的呀，譬如说67岁他坐在头等舱的一位美国最大的百货公司创始人斯特劳斯，就对别人说，在还有女人没有上船之前我绝对不会上。这是他对自己做出的一个决定，也可以这样讲。还有一些大银行家呀，他也告诉别人说，我死要死得像个绅士一样，他不会和任何一位女士抢占救生艇的位置，只要还有一位女士留在甲板上，他就绝对不会下船。
那就更不用讲小孩了，对吧？小孩一定是
小孩是一定的了。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说，有些是出名的商家，有些是一些军人，有一些是工程师，有一些是亿万富翁啊什么的。当这些灾难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做出的一些决定却是非常的冷静，而且他选择的对象也常常是一些比较弱势的群体，比如说是妇女啊，比如说是孩子啊。在我们的眼里他们这些人群其实对这个社会贡献可能相对而言比较少啊，可能还没有开始，但是在他们的眼里，觉得妇女的生命、孩子的生命比他们显得更为重要，对他们来说更有价值啊。刚才讲到那个侯伯牧师嘛，他将来说等船沉没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的，他就因为抱住了一块浮木嘛，他就暂时的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不至于一下子被淹死啊。
是，
他在这个漂泊的过程中，短时间内啊，忽然间就碰到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也是快奄奄一息了，但是他什么东西都没有抓到。那这个牧师正在那个时候抓到了一块浮木呢。如果这个情况下啊，你就是人，如果我们平常去游泳的话，如果你在水里啊，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自由，
对，
脚也不自由，手也不自由，然后水压又对这个胸口这样沉没，你就想大西洋那个时候又是非常冷的，那个时候抓住一块浮木等于说是他最后的希望了。但是这个牧师啊，当时遇见这个年轻人的时候就直直的问他说，你与神和好没有他说没有。回答完了呢，一个海浪就把他们分开了。然后接下来呢，等到第三次海浪再次把他们分开的时候，其实那个年轻人已经精疲力尽了，但是牧师告诉他最后一句说，年轻人，耶稣要救你，说着然后他就把自己的那块木板交给了那个年轻人。那最后呢可想而知那个结果，那个年轻人活下来了，那个牧师呢，
那个牧师
就为了救他就沉没海底了。所以说其实如果你先看第一个故事，就像我们新疆的那次火灾，再看到这个铁达尼号沉没这个历史故事，
感触特别多，
给人的感触真的是蛮多的。同样是生命你说一些都是孩子，同样是生命，但是在不同的人的心目中哪一个更重要，感觉就是差得太远了。
那你觉得这个差得太远是什么原因？是这个是中国人的原因，中国人跟西洋人的原因，因为西洋人从前也坏得很，他们来八国联军来欺负我们的时候，那也够巧的，是吧？
就我现在，当然我也是信主一些年了嘛，就现在的看问题也是要回到圣经里去嘛。就像刚才的那些领导啊，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让领导先走，让孩子们别动，肯定也显然是那些做领导的说这些话，对不对？
那当然了，对。
可见就是说这一次火灾里面的这些领导，显然他的目的就是说是为自己出路，就不顾一切的那一种。而这个铁达尼号这些基督徒啊，这些知名的商人啊他们所做的决定却是说为着别人得的生命啊，这一点就是他们最大的差别。
当然在那个时代的美国人还是以有基督信仰的人为多了啊，即过他们有基督信仰，
是是是，
他也大致在这所谓基督教的文化里边。
对，
我们当然可以很简单的说，哎，你看这些人信耶稣所以他能够做得出来啊，那些人没有信耶稣所以他们会这样自私自利。可是如果连到我们上一周在谈的这个基督徒为什么还会失败，基督徒为什么还会犯罪的问题来讲的话呢，哎，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故事啊倒是挺好， 它里面讲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我们平常所忽略的。什么重点呢？你看他说那个牧师固然是可圈可点啊，哎，
是，
可是那个百万富翁啊，还有一些别的人呢、啊，他倒并没有说他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他就只是说我是个绅士，对不对？我不能抢在妇女儿童前面。
是是是，
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耻辱，意思就是说我宁愿死了也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哎，那他还是有相当相当大的，我们就说是毅力好了。
嗯，对、
啊、我们前几周在讲这个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啊，这是圣经里的话。圣经是说一个人受洗之后啊，
嗯，
他就不应该让罪来驾奴他的身子，他就应该拿自己的身子很有办法，他就应该胜过罪，对不对？你说这个新疆的这些领导他到底有多坏，哎呀，其实他也就是让自己的罪胜过了自己。
嗯，
那我相信铁达尼号上肯定也有抢着逃生的人，那一些我们看起来很可圈可点让人家很感动的人，你说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做对了？他就是没有让他的自私自利，没有让他的罪来驾奴他的身子，哎，他就有办法能够保持在一个更高的、嗯、我们就说情操里边好了。那这里边是有诀窍的，这个诀窍跟圣经所说的其实有相当大吻合的程度啊。
嗯，圣经怎么说？
哎，我们先把上面两周所讲的稍微做一点复习。陆家你复习的来吗？你可以给听众朋友做个摘要吗？就是我们讲到说怎么样一个受洗的基督徒能够不让罪在他的身上作王，他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件事情，而不是常常活在失败与软弱里面？那个诀窍是什么？你还记得多少？我们上次讲最重要的诀窍是在什么地方？
不要容罪，
对，
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也就是说，当罪来敲你门的时候，
对，
就不要给他开门。
上次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辨别这两件事情啊。
嗯，
再稍微重复一下，我们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有一部分叫做得救的灵魂，还有呢，耶稣基督的永生，他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是，
这是新人，这个是将来要承受神国的。嗯，还有一部分叫做旧人，这个旧人包括什么呢？包括我的身子，包括住在身子里的邪情私欲，还有呢，在背后借着邪情私欲想要来驾奴我，想要来占有我的身子的那个叫做罪的东西啊，罪在圣经里
是
不是一个行为，罪是一个活生生的势力，你就把它想成像流感的病菌一样，它是一个活的东西，它有自己的主意，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倾向，有自己的爱好、
嗯、
那个跟你得救的灵魂是绝对相对的，你首先要把自己和它分开来，站对边、
嗯、
啊，你想要你的身子做这个、嗯、他想要你的身子做那个，那看谁赢、嗯你一旦要是不晓得这个区别、嗯、你把你已经浸在水里的已经死在水里与基督同埋的身子当成你的自己，你这个心旧不分了、啊、那你就百分之百上这个罪的当。其实真正让你干坏事的是那个罪在后面主使你的身子，你不能跟他认同，你不能承认说这是我，那不是你啊，一旦你容让罪进了你的身子，它就必然使你这个得救的灵魂顺从身子的私欲。你一旦容了它，你就打不过了。
是，
啊、
你一旦进来了就没办法、
哎哎。对，罪在里面给你提建议，你一旦顺着他这个念头去啊，兵败如山倒，一路下去。稍微比较注意自己里边动静的基督徒，都会经历到这个事情。像我们网上这个好几个弟兄啊，就写信来啊，那这个年轻弟兄的挣扎大部分都是就是情色这方面的，
对
啊，尤其单身的弟兄，那你一旦动了那个念头啊，你让这个念头进来，顺着这个念头想下去之后呢，他很有办法让你一定失败。
是，
你从这个失败里面出来，你就觉得说哎呀，我真的是不应该去看那个东西，你觉得很后悔很后悔，但你知道那个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你容让这个罪他要开始在你身上做工作，他借你的身子用的时候你借给了他啊，你先把这个事情弄清楚。然后还要弄清楚的事情呢，就是说当你这样跌倒的时候，你这个跌倒的过犯不是主谋的罪，你是一个从犯或者是一个受害者，最严重你也只能说是个共犯的罪。
共犯
啊，
嗯，
那个整个的主谋啊，耶稣基督早就替你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就是把你和你的身子分开来了，说那个已经不是你了，那个已经不是路加、嗯、那个已经不是恩蒙了，尽管活着像是还拿你的名字，你千万不要认账。
嗯
啊，这样你才有可能打胜。因此最重要的一个防守的关呢，就是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这个必死的身上就是已经死在水里面，而且有一天一定要死。什么叫做必死呢？不能承受神国的，你就不用去管他了，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你的实际、嗯、这个对一般人来讲好像他很难以想象，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可是基督徒一定明白这件事情，你从水里面出来一定有一个分裂的人格、嗯、
对，一个是属主的，
哎，一个是属主的，
哎，
一个是从前的，那个从前的其实不是你，是罪住在你里边啊，想要种种的私欲来发动，
一个向着神的生命是想要求圣洁的。
对，那所以我们上次停在这个地方，就是怎么样不要容罪在我们的身上。你一旦容了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呢，这个罪一定能够使你顺从身子的
私欲。顺从身子的私欲，
那个第二句话这个是没有办法更改的，这个到后来圣经还会讲，他把它用一个律，用一个定律来讲这个状况。一旦你容让他进来了，他一定打胜你的啊！这个以后我们还会再仔细的讲。但是我们现在还要先讲前面这个不要容
容
啊！你说不要容这件事情、
嗯、
哪里是这么简单？尽管这个学理上可以讲得通，因为我们这个网上留言这些弟兄姐妹就是挺有意思。他说我以前还开开门看是谁，这要敲门的时候，我以后我就不给他开门了，我就把门封了。所以你不要忘记啊，主耶稣讲那个强盗进来，他不是从门进来，他是爬进来的。
是啊是啊，
所以
贼挖，贼还会挖窟窿呢，
贼还会挖窟窿，很讨厌的。那不要容，怎么个不要容法？要是你明白了这些，就能够让你不要容，那很好，感谢赞美主。我相信这个对一个基督徒应该是很有帮助，因为这是圣经的话，告诉我们怎么胜过罪。可是你要是发现你还有问题的话呢，那这里还有个救星，就是我们上次停在这里，他说所以不要容、嗯、这一所以就告诉你什么，前面还有因为，对、
嗯、
有因为才有所以。那我们上次也说了，因为知道才能够所以不要。那这个就是我说在这两个不幸的悲剧上面可以让我们学到的功课。
嗯，
今天的中国人一得救之后啊，很兴奋，我们开始讲了，哎呀，你说这个比孔老夫子好，对不对？因为中国的儒家给我们许许多多仁义的道理，可是他不能给我们力量。
对，
我一信主给我力量，哎，一信主给你力量，你反过来看看，这个力量还常常不够用，你还常常摔倒，对不对？
是是啊。
你说哪一个民族有更久远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教训？中国。可是这两个悲剧里面哪一个国家的人表现好啊？哪一个国家的人表现差、嗯、非常非常让人惭愧，对不对？
想让人
失望。那所以对，我们会有一个结论，就是说，哎呀，你看这些道理都是没有用的。
嗯。
这样说法不是完全正确啊。为什么我刚才会把那两个不是牧师的角色举出来提醒我们注意？因为你想想看、
嗯、
一个人因为他受的教育，他自己的认定，我是一个绅士，我绝对不能抢在妇女前面，抢在儿童前面，这个观念居然能给他这么大的力量。
嗯，他明白绅士，如果他是一个绅士，他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哎哎哎，这个是他们怎么样、嗯、从小受的绅士教育。来美国第一件让我们吃惊的事情就是别人会替你开门、
嗯、
直到今天美国的男人还是会替妇女开门的，他绝对不会抢在妇女儿童的前面、嗯、这是非常所谓非常 rude 非常无理非常失礼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是 从他们幼儿园就开始训练了。
嗯，
这个是他们的礼教，实际上他们的信仰的力量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伦理，在这个社会里面相当久了。那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毛病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我们靠着圣灵有力量、嗯、所以我们就把那个知识性那个礼教性啊，这背后的道理啊，就把它丢下来不管了。
嗯，
那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呢、啊，你一定要因为知道才能够有力量，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
嗯，
你如果不知道你就会跌倒。像在近代中国一个很出名的例子，孙中山。孙中山呢，他游学西欧回来，自创了他的三民主义。他还做一件事情呢、啊、啊，我在节目里也曾经说过，这个老广精神可嘉、啊、
嗯，
他就往全国各地去演讲，用这个三民主义的道理来教训 百姓，让百姓能够明白这个现代国家怎么回事、嗯、对不对？
是，
可惜他不是二山子，他要是二山子的话，那保证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啊。
为什么
啊？你没听过他那个广东北京话，他那个广东普通话、哦、哎呀，
别人听不懂
真是听不懂因为我们今天都听不太明白，因为他跑到四川去演讲，那谁听得懂呢、哦、那我不知道他没到四川去了，
不过那时候普通话也没普及呢。
对啊，我就常常跟广东弟兄开玩笑，这是听说的。我特别感谢主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民国初年，据说他们要选一个语言做这个全国的标准语言，据说广东话差一票当选，你知道吗？要是广东话当选普通话的话、哦、那我们今天可完了二山子就吃不开了。你想二山子去学广东话，对吧？小辈子所谓台湾国语已经够巧了，要是他台湾腔的广东话，那不更精彩吗？那我们的节目通通都没得做了。可是这个把背后的道理讲明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就是要讲一下这两个因为知道了。
哎，这不是两个，至少有四个五个因为知道。这四个五个因为知道啊，很多基督徒就是没有花时间在上面把它想清楚。
哎呀，是啊，所以算我一个。
你不要以为这是道理，这个道理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如果不把婚姻当一回事，你结了婚你还会去沾花惹草。你如果把婚姻当一回事，不是外面的漂亮女孩子对你没有吸引力了，而是你知道你现在已经是有妇之夫，你已经是一家之主，因此你就怎么样啊、嗯、你就很自然也很省力的能够放弃这些乱七八糟事情对你的引诱。
嗯，
那这是叫做因为知道。你因为知道自己结婚了，不是因为你结婚了，而是因为你因为知道我现在已经是成家的人了，我不能在外面随便找女朋友，这是知道的力量，对不对？
嗯，对，
这绝对是一个知道的力量。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不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啊？这圣经前面给我们的几个知道，那是太太重要啊！所以我们要顺着罗马书第五章了，再回头再看一看啊。
嗯，
哎，这样子，我想我们还是先喘口气儿，听一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往下讲。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欢迎您听我这拿事说事节目。咱们今儿聊什么？大过年的，总不能攒着那吉利话不说吧。上星期三星期四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您过了吗？您说我在这儿拼命的跟您说吉利话，可那天嘿愣给咱来了一月全食。好嘛，吉利，大吉大利，那天应该是看灯的。咱休顺看什么灯啊？除了车灯啊，左边都是白的，右边都是红的，不是头灯就是尾灯。我跟您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在这儿待了这么多年，想家呀，真想家。您知道这正月啊，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为宵，所以称元月十五为元宵节。正月十五是一年当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一元的复始，大地回春之夜，所以人们都对此加以庆祝，也是庆贺新春的一个延续。元宵节呢，又称为上元节。我这多说两句啊，让忘了的老人们呢回忆回忆，让年轻人们多听几句，记得心里头，说不定以后对你自己和你的后代都有用呢。不管您住在哪儿，您千万别忘了您是中国人。按中国民间传统，在这天上皓月高悬的夜晚，人们要点起彩灯万盏，以示庆贺，出门赏月，点灯放盐，喜猜灯谜，共吃汤圆，合家团聚，同庆佳节，乐其融融啊。家里坐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七的姑八的人的，叔叔舅舅姑姑婶婶，哎呦，热闹热闹。全世界只有中国人过节过年，那才叫一个真正的过呢。中国人的节日都有讲头，可是有时候讲头啊，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反正就是上边传下来的吧。知道不知道都得咧着嘴跟着笑，该吃的该玩的该干的该看的，不管您是聪明有心眼的还是您傻缺心眼的，谁也省不了，都能享受得到。那元宵节也称为灯节，元宵燃灯的风俗起自汉朝，到了唐代赏灯活灯更加兴旺，王宫里街道上处处挂灯，还要建立高大的什么灯轮啊、灯楼啊、灯树啊，花样繁多是数不胜数啊。当然玩不好的话，一把火呼噜一下，嘿，随着北风全都烧尽了。您要是倒霉那天站在下风口的话，说不定您连衣服啊、头发全都给烧焦了。 瘦的烤过了以后就像一只烧麻雀，肥的烤过了以后就像一只烤乳猪，那就是水火不留情啊。不管玩什么，安全第一最重要。到了宋代，更加重视元宵节了，赏灯活动更加热闹。那时候人们习惯把这个活动要进行到五天之长，灯的样式也更加丰富。到了明代，变本加厉啊，要连续赏灯十天之久，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长的灯节了。太平世界，没别的事儿干，是不是？闲得慌。十天之久，谁出的灯谜那么难呢？猜不出来，是不是？哎，说到这儿，我给您说一个今年我看到的一个小灯谜啊，耽误不了您十天，十秒钟您就猜得出来。前边看着像驴，后边看着像驴，左边看着像驴，右边看着像驴，它怎么看怎么像驴，但是就是不能赶着骑，它是什么呀？猜不出来，嗨，死驴。哎，笑完了，接着听我说这赏灯节的历史啊。到了清代，赏灯活动就减少了，只是三天，可是赏灯活动的规模那是盛况空前，除燃灯之外还要放烟花助兴。到了现在，如何庆祝就不用我二山子说了，您把您那脑袋伸出窗子外头看看，能看见什么就是什么。最漂亮最显眼的是什么灯？警灯，又是蓝的又是红的，变着闪着的给你晃，他们也不嫌烦。中国人过节与文化有关，但最重要的还是在嘴上吃，所以我二山子要好好过这节。那天着实的买了好几包的各种元宵啊，有大有小，有硬有软，有实心的，也有空糖的，还有需要加酒酿的。吃，煮了吃，一大碗元宵往肚子里一灌。吃元宵有个讲究，别嚼，一个一个往下吞，因为它那大小啊，跟您那肠子的直径正好差不多。吃完了这碗热元宵以后啊，灌一杯凉水，条件好的话弄两球冰激凌，盖在这热元宵上头，热的要往上走，冷的要往下沉。这冷的热的在肚子里这么一较劲呐，戏就来了。这时候最好离开室内，到户外去，然后站在街门口，灌点西北风。嘿，那叫一个痛快，上边打嗝下边放屁的，一年的晦气全都打出去放走了，痛快比放鞭炮还痛快。吃元宵啊，吃年糕啊，不管是吃什么糯米所造的食物，都有个讲究，那就是不能生气。我记得小时候老人常跟我讲，谁都不能闹别扭啊，今天咱们吃年的，脾气都好着点，要不然那年糕元宵的都存在心里头，变成一大硬疙瘩，到时候还得上医院开刀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听到这些事儿的时候，难道你们还笑得出来吗？我二山子多么的可怜，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多么大的恐惧当中度过的。我怕这个，我怕那个，我告诉您吧，我怕的事儿多了，等我以后想起来一件一件的跟您提。我现在不怕了，我现在信主了，这事儿真好，我现在敢随便吃年的了，因为我不会不高兴，我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就像一个源泉似的，永远在我里头，我没事就想偷着乐，真的就是那感觉。这福音呢，这救恩呢，比过节呀吃东西那好得多。您说您把死的事儿都给解决了，还有什么事儿能让您头疼？什么事儿到我这儿很难让我不高兴，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怕呀，因为我是二山子呀，天塌下来有大山子顶着呢，我着哪档子急呀。说到这儿，我得把我这笑脸关上，严肃地问您一句，您相信有一天天会下来吗？第二，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位比你更大的，愿意帮您顶这个塌下来的天的？您要是还没有的话，您信耶稣吧。你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基督耶稣这位神的儿子是你的救主，也是你生命的主宰。这样的话，等到天塌下来的那一天，我保证您不会害怕，反而会跟我一样偷着笑。您要是这辈子没赚过便宜的话，这就是您能赚到最大最大最大的一个便宜了。因为圣经上说了，耶稣会带着众天使降临到地上来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那就是天塌下来的日子，那就不是什么月全食了，太阳都会变黑，地上的一切都要结束了，管他几千年的历史呢，吃元宵啊，点灯啊，猜灯谜啊，我告诉您吧，一切问题的答案，万事万物的谜底，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到那个时候，您的灵魂上没有耶稣基督的印记的话，他曾经为你死，为你流血这件事，你没有在他回来以前相信接受的话，那个救赎不在你的身上，他就不是你的主，不是你的老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时候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可怕呀！与神的分离，与神的隔绝，就是没有光。 咱们喜欢灯，咱们爱灯，那是因为我们爱光。如果真光来到这世界上，你不相信，你不接受的话，那我们将永远活在黑暗里。快相信主吧，快接受主吧，时间不多了。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在您自己。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接着再跟您聊。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节目，现在我们要继续讲罗马书六章里边告诉我们的一个受了洗的基督徒怎么样能够让知识成为他的力量，有了这些知识就能够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马上复活节就到了，可能在听众里面有一些人预备要受洗啊，那你尤其我希望你能够仔细听，也有一些出信的弟兄姐妹甚至老基督徒，你从来不晓得受洗这么重要，我也盼望你能够花一点心思有点耐心听我们讲啊。这个第六章啊，他其实把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头一个问题他就说，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第一个他要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把自己放在基督的死里边
啊。
那陆家你想想看啊，你在教会里面恐怕也看了不少受洗的事情，你觉得对我们一般信徒的印象，受洗这件事情是为了我们的过去，是为了我们的现在，还是为了我们的将来？
我觉得我以前的话受洗，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这个人虽然我是从小信徒，但是总是有包括父亲啊，包括一些老师啊都问我，哎，你现在有没有受洗啊，想不想受洗啊，我总回答说觉得我还要考虑考虑。那别人说为什么还要考虑呢？其实我没有说答案嘛，其实我心里面是觉得说，哎，我觉得我受洗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才好，我觉得我这个人还做的还不够好，不够爱主啊，很多事情还做的不够啊，那个时候的情况是这样子。
对啊，在我们一般人的心里面，尤其你去听这个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他的见证啊，他总是认为受洗是这个手续是把我们的过去给我们清理干净的。
是啊，是啊，至少说目前的一年里面我做的应该还可以了，那我觉得可以去受洗了。
或者一个人觉得他自己很坏啊，他在神面前认他自己的罪，所以他要受洗。换句中国人普通的话，就是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重点是在那个从前种种。圣经的话其实不是这样讲的，为什么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呢？他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请问直接从圣经看，受洗主要要我们面对过去面对现在，还是面对将来？
现在和将来。
没错，怎么样面对现在和将来？受洗一个积极目的是让你，为了要让你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是为了这件事情受洗，还不真的是因为你的过去太坏了。那这是第一个观念，你需要知道，你必须知道这个东西的功用是什么啊。像中国很多的政策啊，没有办法贯彻，也有一些事情弄得不错的，
是
尽管有人在嘲笑说，哎，现在的制度就是从前的翻版，可是从前那个封建社会真的是过去的差不多了，对不对？
是是是。
像你看妇女还有缠小脚呢，那这些事情为什么能够贯彻？实在跟现代国家现代国民的意识有很大关系，不管你把它叫成拔骨，叫成口号，叫成运动，总之呢它是在教化人民。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了，这个毛主席的一句话到现在在北美的从国内来的人身上，在国内来的家庭里面还可以找到它非常非常鲜明的痕迹。节目里面很早以前也曾经拿这句话出来说啊，如果一个基督徒不知道什么叫做对神的话语起了敬畏的心呢，那你就想一句话就明白了，就是毛主席那个讲，女同志可以顶半边天。
现在的女同志都很厉害呀，
是啊，
都比男的会读书。
为什么这么厉害？我请问你，她为什么这么厉害？那是因为知道女同志顶半边天。知道现在时代不一样，他对毛主席的话起了敬畏的心，那个敬畏的心呢，就让他这个知识成为力量，成为行动。当然我说的敬畏是讽刺的用法，我就常常在感叹呐，我们要是对圣经的话有对毛主席这句名言一半的敬畏就好啦。但我要说的是， 我们行动的背后往往有一个指导，有一个因为指导。基督徒为什么拿不出力量来？为什么常常到了节骨眼上不能够不容那个罪来作王？那是因为我们在知识上啊，没有好好的去想一想，你现在到底是谁？你现在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受洗？信耶稣什么规矩都没有，就是要受洗。
是，
请问你为什么要受洗？受洗还有领主餐，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是为了要叫你，为了要使你，为了让这件事在你身上成为可能，就是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有新生的样式。
你如果没有这个认知在里边，你就做不出这样的决定。哎，我是个 gentleman， 我是个绅士，我绝对不抢在妇女儿童的面前。
是是是。
那个其实是一个知识的力量。
嗯，
不错，我们信主是圣灵在我们里头做工，可是这个圣灵呢，是借着神的话来做工的。这个神的话在这里很清楚的是要我们知道，当成一种知识放在你的心里面，让你晓得说，哦，旧社会已经过去了，对不对？我还没有看见哪个留学生出来是穿长袍马褂的，我真的一个没见过。
所以演戏。
我没看哪个人梳个辫子，戴瓜皮帽，手上拿个旱烟袋，他就出来了。没有这样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时代不一样。
时代过去。
这个知道能够主宰他的行为，这是今天的基督徒常常忘记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说，哎呀，我遇见这个试探啊，我就很软弱。为什么？你没有真的是痛心疾首的把自己摆在这个指导里面。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人一票的时代来了，男女平等的时代来了，你看那些知道对你影响多大。
是。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二个呢，第六节他说因为知道，你看圣经把我们今天重点就写得清清楚楚，第一个他说岂不知，第二个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嗯，
同样的，使罪身灭绝，这个是对着过去。可是这个对着过去，把过去埋葬在水里面，到底为了什么？为了叫你怎么样啊？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叫我们的哪一部分不再做罪的奴仆啊？尤其是我们的身体。因为上次也说了，当然这些观念需要一再的和听众朋友讲述啊。罪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罪就像一个流感的病菌一样，罪不是一个行为，罪是一个力量，有自己的意志、情感、思想。可是罪有一个短处，就是它要是没有你的身子，它就发挥不出力量来。
哦，
它就成了巧妇难为无米炊。
无米炊呀，
罪一定要有个身子，就像你在德州你要出去买菜，你一定要有部车子一样。人家如果把你的车子给偷了，一个人在这里要是他没有了车啊，他突然就好像
瘫痪，
好像蜗牛没壳了一样，这么难受的。什么叫受洗？就是使那个罪身灭绝。简单的说呢，就是罪的那部黄包车啊，那部老爷车啊，你给他给烧了，给他给毁了，把他给淹在水里了。这个淹了之后怎么样呢？不是给你出气，而是让罪没有交通工具了。
嗯，
一个反革命分子，你每天把麦克风递在他手里边，那他不唱歌吗？他不跟你造乱吗？他现在就把他的麦克风拿掉了嘛。其实你从水里面出来之后呢，罪在你身上是完全没有势力的，因为以前那个身子已经灭掉了。
是啊，
所以他就说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或者这句话可以翻译成因为知道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已死的人一定脱离了罪。
嗯，
像陆家你的父亲也不在了，我的父亲也到主那里去了啊。那其实他的身子还在不在？他身子在。
嗯，
我们可不可以去请他们两个出来喝杯茶，认识认识？咱们现在变好朋友，他们也应该聊聊嘛。
哎，
为什么
不行？因为他们的肉体不在了。
他们是已死的人呢，已死的人呢，你不但请他出来喝茶，他不会有动作；请他出来交朋友，他不会有反应。你请他犯罪，他会不会犯罪啊？
不可能呢，
他不可能犯罪。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就在乎你知道不知道自己是已死的人。你如果知道自己是已死的人，你晓不晓得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知道不知道、
嗯、那首先就得必须得知道这个罪一定是通过你的肉体啊，
对，
一定要用你的肉体。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有几个知道了，第一个你要知道得救的积极的目的、嗯、啊，神要我们借着这个洗礼就能够一举一动像耶稣啊、
嗯、
像复活的耶稣，这是整个洗礼的功用，神设计的洗礼，神要我们去遵从这个洗礼，就是要在我们身上做成这个目的。哎，你一定要有先有这个知识、嗯、今天基督徒有一个极大的误解，其实有好几个、嗯啊，有一个误解就是说魔鬼不存在，哈哈，他认为我现在已经得救了，魔鬼拿我没有办法，所以我根本不需要认识魔鬼。你大错特错、
嗯。
还有一个误解呢，就是哦，基督徒成圣是要你到了年纪很大，而且是少数人的事情啊。基督徒要是能够不再犯罪，这个是破天荒的事情，人无完人嘛，对吧？要做一些监牢，吃过一些苦。你看看我们老弟兄出来都还要讲到怎么样依靠主才能够得胜。哎呀，这固然是对，可是你要晓得照着圣经看，这绝对是可能的事情。
嗯，
约瑟很年轻的时候就完全为主站住，大卫很年轻的时候就为主站住，神说大卫一生就是别是巴那件事情、嗯、这样子来讲他了。从年轻人就是这样子，年轻人受了洗、嗯、绝对可以得胜，绝对可以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你不一定要等到你快要见主了、
嗯，是
这个思想必须在你脑子里，要不是这样子的话，神就不会把这个话写给我们。你必须先有这个目标嘛，
嗯，
你得晓得这个受洗是有功效的，
是
神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让我们受洗。那第二个知道呢，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若啊，不是说除了受洗之外你还要去做什么才能够在他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这是顺着前面的话讲下来的、嗯，这个若可以翻成我们既然已经在他死的形状上借着洗礼与他联合了，那么我们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嗯、是，
你要是不知道有这个可能性你就不会要。你看从前毛主席说要追英赶美，那个口号有没有多大的用处？你说他没用处他真没用处，可是现在中国追英赶美了没有？哎，我们真的有许多地方追英赶美了。
是啊，
那对中国人来讲，如果你是一个一辈子是一个积弱的国家，一天到晚被人家欺负，你觉得对不对？不对，
对
不对？为什么不对呢？你也讲不出来。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这东西没有用处，有很多非洲的国家、嗯、亚洲的国家，它几乎永远不会变成列强之一。为什么？它从来没有这个想象力。
嗯，他觉得不可能。
哎，他觉得不可能，他根本不做这样的梦。
嗯。嗯，没想法也不会去尝试了，就
对。美国人到中国不会不小心走到了中国，中国人来到美国也不会不小心，哎，怎么一转弯到了美国了？
嗯哼，
你总得把这个当成一个可能性，然后你去进行。这是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悲哀。嗯、我们认为受洗是没有用处的，我们不知道神借着受洗在我们身上所能够成就的事有多大，我们也不晓得我们借着洗礼。已经和他一同联合，已经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已经救人和他一同埋葬，这个罪的车子已经被淹了，罪已经没有交通工具了、
嗯、
我们是已死的人，我们已经是已死的人，而一个已死的人呢，罪在他身上是没有力气的，他是脱离了罪的。所以你看讲到现在这一些啊，都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思想。
是
中国从一个封建的社会到一个所谓现代社会主义的国家，
嗯，
共产主义依旧是中国立国的根本。
是，
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跟你讲，没有共产主义这个主义，就没有现在的中国。那如果没有一批人曾经信奉，曾经真的把这个主义的知识当成他们行事为人的根本，当成他们闹革命的根本的话，嗯、中国就不会有这样的革命。
是，
这个是知识的力量啊！基督徒一定要有这样知识的力量。刚才讲的这几点你得仔细的去想数数看，
可能想也会想，就是想了也不明白，
没把它当成一个真实来看，对不对？我们总认为成圣啊、嗯、能够胜过罪啊，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也许有一天我能做到的事情。
是，而且很多人想要找答案可能也不会就着这几句话仔细思想，
但这几句话就是他的答案啊，底下还有知道、嗯、还有要知道的事情，至少还有两件很重要很重要需要知道的事情。 有一件就是说、嗯、他像罪死了只有一次，基督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这个只有一次的观念也很重要，你受洗一次、嗯、那一次就够了，这一次神一切的应许一切的可能性都在那一次里面，你不需要再去洗一次啊，甚至你当初受洗的时候稀里糊涂通通没有关系。保罗当初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写信给这些在罗马的信徒，已经受了洗的信徒？那是因为他们很明白这些道理吗、嗯、
那肯定不明白，所以要给他们讲得更明白、
啊、所以他才回去给他们讲。可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有没有告诉他们说你们再回去洗一次吧，你现在弄明白了、啊、
嗯，
有没有这个必要？没有这个必要，对不对？
是，
对，叫你宣誓做美国公民，宣誓几次就好了？一次，
一次就好了，
一次就改变所有的事情。那一次不管你英文讲的多流利啊，你一切美国公民所有的义务与权利都到你身上。同样的，受洗，神在我们身上的期望，他会使它成为可能。不过这个必须要成为你的知识。还有一点呢，嗯、如果有了这样知识啊，这里出现了一个字、嗯，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自己是活的。
哎，这是最后一个步骤，这个步骤接下去他就说所以不要，那这也是一个知道啊、嗯、因为所谓看啊、嗯、我们常说啊，那就看你怎么看了，这个事情两边看，那都是照什么来说的？照着知道、嗯、照着你的知识来说，你可以站在这边看，可以站在那边看啊。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嗯、他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怎么做呢？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当自己是活的，与这个相对的呢，是像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可是你看我们网上来的留信，以及大部分基督徒在讲到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都是怎么样、啊嗯、他向着罪看自己是活着，他向着神当自己是死的，对不对？
嗯，
他怎么说的？他说哎呀、嗯、我们一再举这个例子，我真不好，我又犯罪了。这个是什么？他向着罪当自己是活的，
自己还在活的。
哎，他把自己看到那个罪里边，他把那个罪看成他自己，这个叫做向着罪看自己是活的。圣经是叫我们反过来，向着罪看自己是死的。不要说我不让你进来了，你就算进来，你就算欺负了我，我仍然拒绝承认什么？你是我，我是你，
是我做的。
这个非常重要。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只够讲到这个地方，但是大致上把这几个知道讲过去了。这几个知道、嗯、如果在你的身上，就能够使你成为在铁达尼号里面的英雄。这几个知道如果在你身上，就能够使你在大火之中不踩着孩子的身上逃出来。
是，
你没有这些知道，光有基督的圣灵在你里边，往往发不出力量来的。这个叫做所以不要、嗯、因为这些知道，这个知道呢，又不是我跟你讲讲，圣经跟你提提，有人跟你说说就算了，而是你自己得在那里左思右想。
我觉得基督徒实在应该把这段话给背起来。
你得背起来，而且你得好好想一想。
很多的基督徒背主导文字背得很流利啊，但是这句话可能只能背上这一两句、嗯、
按着顺序把它整个思想的过程，每一次背的时候是默想过来，明明白白的一路知道过来，那个才有用，光背这个字是没有用的。
是是是。
我有个小舅子，他三岁就来美国，从小是讲英文长大的、
嗯
啊、根本就里面就是个小美国人。可是他后来出来服侍主，他在中国人中间服侍主、嗯、你知道什么事情是他的转机吗？他有一天在公共电视上看到一个纪录片，讲到中国近代的历史，他看完了以后呢、嗯、他好像都来不及去感慨，我也不知道那里边到底讲什么。他觉得心里面有个声音在问他一个问题、嗯、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嗯，
他在神面前考虑了一下，最后他给自己一个答案，他说我是中国人，他就出来奉献服侍主。
嗯，
你认为一个知道他的力量不够大吗？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圣灵要发挥出力量来，一定与你知道不知道有百分之百的关系。你想一个人如果真真正正的知道他已经死了，罪身已经埋葬了，罪在他身上已经没有势力了，他知道神从这个水里面把他捞出来的时候，就是期望他能够在神面前成为一个一举一动有耶稣基督样式的人。你必须知道啊、嗯、这个叫追因赶美。 对不对？
嗯，
这个不但成为你的幻想，更要成为你的目标。那圣灵在你里面就一天一天会发挥出他的力量来。最每次来到你家门口的时候，你就能够非常清楚斩钉截铁的拒绝他。
嗯
啊，好了，陆家，我们今天只能够讲到这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呢，就我们今天所说的，用更白的白话文，把罗马书六章头十四节重新写一遍，看看这样能不能帮助听众朋友有进一步的了解。罗马书第六章，保罗可能有这样的意思，他对罗马人说，照这样讲，为什么我们不留在罪里，好让神的恩典显得更多呢？这是不可能的。对罪而言，我们既然死了，怎么还能留在里边呢？你难道不知道吗？一个人受洗归入基督，就是归入了基督的死。我们既归入了他的死，也就与他同埋葬了。这洗礼的目的与功效，原是叫我们能够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就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既然已经借着洗礼，已经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了，当然在复活的形状上也就与他联合了。你要知道，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所以我们不能像刚才那样说，为什么不留在罪里让恩典显多呢？这个洗礼既然把我的旧人埋葬，就已经使得罪不能再奴役我们，我们也不在罪里头做奴隶了。从功效上来说，我的旧人既然与他同钉十字架，罪也就失去了得以奴役我、拘禁我的工具。那个工具就是我的罪身。既然知道自己已经与基督一同死了，在信心里就更应当知道，我们已经是与他一同复活的人，而不是留在罪里的死人了。你又当知道，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一次性的工作，死不能再拘禁他了。他的死是一次性的，为了解决罪的问题，他的复活则使他来到神面前活着。同样的，你们对着罪也是一次死了，就完全脱离他了，如今在基督耶稣里活在神面前，这就是你们对自己所应当有的看法。知道了以上所讲的这些，尽管仍活在必死的身子里，却应当有能力不要再容罪回头来辖制你们，做你们的王，以至于使你们再回头去顺从身子的私欲。你们也应当有能力不要再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工，行不义的事，反倒要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要把自己献给神，把你的肢体献给神做工，行义。你们已经是在恩典之下的人，不定罪，罪已经不是个问题了，而不是在律法之下的人。律法之下的人是留在罪里，是被定罪的。罪如今已不再是，也必不能再做你们的主。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我愿做那星星。